习生笑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《弟子规》中讲到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这句话既道出了为兄为弟之纲常，又讲出了兄弟和睦的深远影响。兄弟本是同气连枝，血脉相连。今天故事中的兄弟俩，在父母相继离世后，兄弟和睦的举动不仅加深了兄弟之间的感情，同时化吉乡里，感化民风，为兄友弟恭做了生动的诠释。文灿之兄，醉欧暴慢，包容手足，感化乡里。
在宋朝，有一个名叫周文灿的人，在父母和老师的教导下，很小他就懂得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。文灿有一个哥哥，小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在外面玩耍，文灿玩累了，哥哥就会把他背回家。在哥哥的背上，文灿感觉就像在父亲的背上一样安全和踏实。
兄弟俩长大之后，父母相继去世，文灿就和哥哥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我们都知道，接触不同环境就会造就不同的性格和习惯。不幸的是，哥哥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，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来。久而久之，哥哥就只能靠着文灿为生了。有时清醒的时候，哥哥的内心也感到很羞愧，自己一个大男人却要仰仗弟弟过日子。但酒瘾一上来，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往酒馆里迈，加上一帮酒友也时常来拉扯周文灿的哥哥一起去喝酒，酗酒和醉酒的场景就反反复复出现。很多人长时间跟一个这样的人住在一起，慢慢的就会失去耐心，或者从好言相劝转变到恶语相向。但是周文灿看到哥哥这个样子，心中不但没有半点埋怨，还时常体恤到哥哥身体不好，心情不快，总是对哥哥恭恭敬敬，好言相待。在周文灿心目中，我哥永远是我哥，即使酗酒醉酒不听劝，我们还是骨肉情深，手足相连。自己有能力养活哥哥，相依为靠。周文灿相信，只有这样，父母在天之灵才会感到安慰。
一天傍晚，文灿正在家里看书，忽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，隐约还听到哥哥的声音。他连忙跑出来，只见哥哥喝得酩酊大醉，正东倒西歪地往家里走来，嘴里还哼着小曲儿。 旁边的人正对着他指指点点。文灿急忙上前去扶哥哥，没想到哥哥粗声粗气地对他说：
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
突然一个大嘴巴朝文灿猛扇过来。文灿猝不及防倒在地上，哥哥又把他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。等哥哥打够了，周文灿好不容易爬起来，这时的他已遍体鳞伤。邻居们闻讯纷纷赶来，他们早对文灿的哥哥多年来仰仗弟弟生活的行为愤愤不平，现在见到这幅情景更加恼火。有人就说：
太不像话了，居然打自己的亲弟弟，也不想想自己是靠谁生活。
也有人说：
文灿，别傻了，干脆告官算了。
这时哥哥清醒了，看到如此情形，心中万分后悔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是在一旁默默垂泪。几位邻居还在一旁大声指责。文灿看到众人这个样子，又看到哥哥在夜色中憔悴无助的模样，不禁一阵心酸。他走上前去扶住哥哥，怒声对着众人说道：
我的哥哥并非打你们，你们怎么可以离间我们的骨肉至亲啊？
众人听了不禁一愣，感到很惭愧，都悄悄地回去了。周文灿把哥哥搀扶回家，帮他擦洗一番后安顿他睡下。在柔和的灯光下，文灿看着哥哥熟睡的面容，显得是多么消瘦和苍老，他不禁感慨万分。
哥哥老了，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细心地照料他，让他能健康快乐地生活。
到了后半夜，哥哥醒了，他轻手轻脚地起来，走到弟弟床边，在月光下只见弟弟睡得很安稳，但脸上的青肿却是清晰可见。哥哥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文灿呀，哥，哥真对不住你啊。
没过几天，这件事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邻里八方，许多人家的兄弟争相以周文灿作为榜样。不仅如此，当朝的宰相司马温公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不仅为周文灿对兄长的至情至爱积节赞赏，还常常用这一桩事情去劝诫人家，告诫凡是有兄弟之人一定要懂得包容手足。
文灿的哥哥自从经历了这件事后，深深被弟弟的行为所感动，反省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。
哎，自从爹娘过世后，都是弟弟养活我，可我却总是酗酒失态，无缘无故伤害弟弟。
倘若父母在世，我这是大不孝呀。从今而后，断不再做此傻事。
周文灿看到哥哥，又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友善慈爱的兄长模样，心里也是说不出的喜悦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与人相处都希望能够和乐融融，可是这种和谐要长久的维持并不容易。不仅彼此需要互相理解和包容，还要能够经受住被挑拨是非的考验。所以兄弟姐妹能做到和睦相处，为人处事才有可能去包容和体谅他人。而对于父母来说，兄弟和睦又何尝不是一种孝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